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0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11月9号发表声明，再指定四名北京和香港官员为制裁的对象。蓬佩奥国务卿在声明中说，这些官员因与实施国安法和威胁香港的和平安全与自治有关而被指定为制裁的对象。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官员通过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行动继续破坏承诺给予香港的自治与自由。今日美国国务院根据第13936号行政命令，指定四名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国家安全法和威胁香港的和平安全与自治有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官员。这四名官员分别是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李刚洲，香港警务处负责国家安全的副署长刘赐慧，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这些个人将被禁止旅行到美国，他们在美国管辖范围内或在美国人拥有或控制下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11月9号通过推特宣布解除国防部长埃斯珀的职务。特朗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说，埃斯珀被解雇了，我要感谢他的服务。埃斯珀本来预计会从而家到2021年1月尾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的过渡期间继续任职。根据特朗普的推文，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将会出任代理国防部长，立即生效。最近几日，一些传媒报道说埃斯珀已经写好了辞呈，而另一些传媒则援引官员的话说国防部长未有辞职的计划。据报道，特朗普和埃斯珀的关系自6月之间出现裂痕以来一直都很紧张，在总统警告要出动现役部队平息反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几日之后，埃斯珀公开宣布他反对任何这一类的举动。被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预计赢得到2020年总统大选的拜登星期一11月9号宣布成立一个新冠病毒过渡咨询委员会，制定一个在他宣誓就职之后可以立即实施的防疫蓝图。不过针对同一日美国辉瑞制药宣布已经研制出有效率极高的疫苗，拜登表示即使疫苗被批准要广泛使用还要等好几个月。据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拜登的新冠病毒计划呼吁扩大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强调要遵照科学，并承诺任命一名供应指挥官来到监督关键设备的供应线。拜登星期一中午在特拉华州发表演讲时是这样说的，今日我任命了一个由杰出的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新冠过渡咨询委员会，帮助我们的过渡团队将拜登贺锦丽新冠计划转化为行动蓝图。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11月9号对特朗普总统提出多项法律诉讼挑战大选结果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有100%的权利调查有关选举违规指控，并斟酌他要采取的法律选择。麦康奈尔说，参议院星期一在美国大选之后首次召开院会会议，麦康奈尔在院会发言中未向美国传媒预测为总统当选人的拜登表示祝贺，亦未承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显然目前还未有任何州的选举结果获得认证，我们至少有一两个州已经展开重新点票工作。我相信总统可能会在至少5个州对选举过程进行法律挑战，麦康奈尔在长达12分钟的院会致辞中是这样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11月10号宣布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参与本月20号以视讯方式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经济领袖会议，这个将会是张忠谋第四度担任台湾的 APEC 的代表。蔡英文说，正值全球供应链重整的关键时刻，期望能够再次借重 張忠謀作為領袖代表的經驗，將台灣對區域發展的貢獻與未來規劃建言傳遞給所有 APEC 的成員。這個是張忠謀在蔡英文總統任內第三次擔任 APEC 經濟領袖會議代表。今年經濟領袖會議將針對如何去促進全球共同防疫、深化永續創新的經濟成長，以及 APEC 後的2020願景進行討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拜登为美国政府的迅速过渡，他是迅速采取了有关的行动。我们亦会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说，美国大选之后中国对台湾加大了以武逼和的态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世界各国领袖继续祝贺拜登据报获胜，但是中俄两国官方继续保持沉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各国领袖和美国的盟友在刚过的星期日是继续向美国前副总统，亦即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表达祝贺。而之前美国多家媒体已经陆续报道拜登已经赢得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美国的盟友星期日11月8号继续向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祝贺。此前美国多间传媒在7号报道拜登已经赢得到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在亚洲日本首相菅义伟发出推文说，热烈祝贺 @JoeBiden 和 Kamala Harris， 我期待着与你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和平自由与繁荣。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8号在推特發文就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和副總統候選人何錦麗勝選表示，非常期待同這兩位共同開啟兩國關係的未來，願與他們同行。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推特上恭喜拜登和何錦麗當選美國總統副總統，他的推文說，現在應該是我祝賀 @JoeBiden 和 Kamala Harris 當選總統和副總統。蔡英文強調，我們賴以建立關係的價值觀再牢固不過了，我期待著同你們共同努力增進我們的友誼，並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蔡英文的這條推文隨附了拜登在今年1月11日恭喜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的推文。拜登在那條推文中寫到，祝賀蔡總統和台灣人民再次選舉成功。拜登在推文中還寫到，美國應該繼續加強與台灣和其他志同道合民主國家的聯繫。印度總理莫迪在推文中祝賀 @JoeBiden 取得了壯觀的勝利。莫迪寫到，作為副總統，你對加強印美關係的貢獻是至關重要，亦都是無價的，我期待著再次密切合作，將印美關係推向新的高度。莫迪還另外對民主黨副總統當選人何錦麗表示衷心祝賀。莫迪的推文還稱，何錦麗的成功是所有印度裔美國人的驕傲，我相信在你的支持和領導之下，充滿活力的印美關係將會更加牢固。拜登競選拍檔何錦麗具有印度和牙買加族裔背景，她的母親出身自印度，父親出身自加勒比海島國牙買加，她的父母都是移民。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在推文中恭喜拜登和何錦麗，表示我們繼續和美國一起為阿富汗和該地區的和平而努力。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希望在共同致力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基礎上加強兩國關係。傳媒報道並未有講到杜特爾特向拜登同何錦麗表示祝賀。被認為與特朗普總統女婿富十立關係密切的阿聯酋王儲穆罕默德本扎阿納納哈揚在推特上向拜登同何錦麗表達了良好的祝願。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社交網站恭賀拜登當選，形容拜登是以色列的親密盟友， 但同時亦都另外發文感謝特朗普對以色列嘅展示友誼，感謝特朗普政府抵抗伊朗。選舉結果喺伊拉克引起咗褒貶不一嘅評論㗎。拜登喺伊拉克被認為係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嘅捍衛者，不過伊拉克總統巴拉姆薩利克仍然將拜登描繪為朋友同埋值得信賴嘅合作夥伴。伊朗第一副總統埃斯哈格贾漢吉里在面書上寫到，特朗普和他的好戰與冒險主義團隊的時代已經結束。伊朗傳媒報刊登了特朗普不戴口罩對抗冠狀病毒，拜登戴著口罩的照片，並稱不戴口罩的敵人走了，戴口罩的敵人又來了。地處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對記者說，他期待著和華盛頓建立偉大的夥伴關係。他列舉了目前面臨的一些挑戰，包括冠狀病毒和確保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這裡所指是中國與鄰國在大片海洋控制權上的爭端。莫里森說，要應對這些挑戰，美國的領導力是不可或缺的，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四國是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在歐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熱烈祝賀拜登先生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並期待著盡早和他會面。他表示，歐盟和美國的是朋友亦都是盟友，隨著世界不斷變化以及新的挑戰和機遇的出現，我們重新建立夥伴關係將會特別重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欣然接受拜登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他说，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里面，美国的领导力一如既往重要，我期待着与当选总统拜登、当选副总统何锦丽以及新的政府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纽带。美国是北约成员国，北约总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推特发文向拜登表示祝贺，并且说战胜挑战，我们任重道远，让我们通力合作。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对美国大选结果感到难以置信，他是唯一一位抢先在选票正在清点之际就向特朗普表示祝贺的领导人，并在拜登胜选宣布之后依然支持特朗普。斯洛文尼亚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出生地，在拉美地区四面楚歌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得到美国支持的竞争对手瓜伊多都向拜登和当选副总统贺锦丽表示祝贺。马杜罗说，委内瑞拉已经做好了和美国对话和理解的准备，委内瑞拉正受到美国旨在迫使他落台的严厉制裁。贺锦丽成为美国当选副总统引发了非洲部分地区要求更多女性进入政府的呼声。尼日利亚内阁部长海阿莫在推特上表示，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女性有机会在我们的国家担任更高职位，甚至是头号人物。很多人特别是在政治动荡的国家认为拜登的胜利改善了尊重民主的前景，其中包括坦桑尼亚反对派领导人齐托卡布韦，他在坦桑尼亚激烈的总统选举后被捕被控犯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卡布韦说，这场胜利象征着民主的希望，而此时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民主之光正在消退。几位与特朗普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的知名领导人保持沉默，他们当中包括了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表示，他将等待所有问题得到解决。此外，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英国首相约翰逊、爱尔兰总理马丁等都在较早时候在推文中期待与美国新一届政府密切合作。西班牙极左翼的副首相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在推特上写到，特朗普被认证是选举中失利，这个对地球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全球的极右翼亦都失去了他最强大的政治资产。截至發稿時，中國政府尚未對拜登當選的消息作正式回應。不過，中國官方《人民日報》英文推特帳戶則在轉發特朗普聲稱他贏得到選舉的推文時作出哈哈的回應，並表示嘲笑的表情符號。俄羅斯總統普京都未有對傳媒報導拜登當選美國總統的消息立即做出回應。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承認自己敗選，他表示將會繼續通過法律途徑核實一些州的點票結果。觀察人士指出，上述各國和地區領導人對美國總統選舉的最新結果基本都是通過社交媒體表達祝賀。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一在立法院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中国将会持续施压台湾，要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并且加大操作，以武逼和的作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中共将试图广泛接触，寻求重新设定管控分歧的中美关系，缓和外部压力，以巩固党领导权威及推进内部的政经议程。陈明通仲指出，中共将持续施压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全力阻断美方涉入台海议题。他说，
并破坏台美合作关系的提升，那么其对台政策不会受到美国大选结果影响，将会继续借可能的发展策略。
陈明通说，并破坏台美合作关系提升，其对台政策不会受到美大选结果的影响，将借可能发展策略迂回或加速操作其所谓的统一进程。陈明通还提到，近期中共持续在台湾周边军事滋扰，操作武统论调，并批判台美合作是以美谋独、死路一条等等，未来将加大操作经社促统，以武逼和的复合式统战与强制作用。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邀请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就美大选对两岸关系的影响进行专题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质询时表示，两岸之间应该推动交流和对话。蔡英文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强调，希望双方促成有尊严、有意义的对话。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却认为不需要举行两岸领导人的蔡集会。这个是否意味着蔡苏两个人意见不同？陈明通主委答复说，蔡英文总统呼吁两岸促成有尊严、有意义的对话，与所谓的蔡集会是两回事。他认为炒作马集会及蔡集会的话题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中国已经定调马集会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国家安全局长邱国正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还指出，美国不管哪个党执政，整体来讲还是会采取压中有台的策略。至于两岸关系，台湾必须自助再天助，不能依靠其他国家。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现在是台美关系40年来最好的状态，不会因为拜登当选总统而改变，但是台湾要加强确保这一种情况，毕竟不同的总统会有不同的做法。他还认为美中在贸易、区域主权上的冲突不会改变。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星期一在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与国策研究院举办的美国大选后的国际新局座谈会上表示，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关系已经成为常态，对中强硬亦都是两党的共识，不会因为换了总统而有巨大的变化。他说，
拜登上来，那个对中强硬的部分，他绝对会比奥巴马时代会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更为强硬，但是呢，他可能不会像川普这样采取高度对抗性的措施。
赖宜中说，拜登上台对中强硬的部分一定会比奥巴马时代强硬，但是可能不会好像特朗普一样对中国采取高度对抗性的措施。赖宜中还指出，有关对台政策相较于奥巴马时代的冷淡态度，拜登会是显得比较支持台湾，但是应该不会比照特朗普政府高声量、高强度的支持方式。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还在会上表示，虽然拜登与特朗普在防疫问题、多边议题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看法不同，但是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中国海、人权及民主等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歧见。张五岳教授还说，北京将面对一个重返国际组织、与盟邦修护关系的美国，与此同时，美中将维持一个竞争且对抗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预计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将在漫长而有争议的美国总统选举当中战胜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拜登在刚过去星期日已经迅速行动，开始准备在接下来的1月20号就职仪式的时候接管美国政府，并且扭转特朗普的部分重要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拜登和他的竞选伙伴当选副总统何锦丽为他们过渡权利推出一个网站，称他们将立即关注新冠病毒大流行，因大流行导致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我们准备在第一日就发挥领导作用，确保拜登和何锦丽政府能够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保护和维护我们国家的健康，重拾我们获得成功机会，促进种族平等以及对抗气候危机。他们宣称，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企在一起，我们将比以前更加强大。助手说，拜登上任之后的第一日就计划让美国重新加入特朗普退出了的巴黎气候协定，并扭转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拜登计划废除禁止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几乎所有旅行的禁令，并恢复允许小时候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通常被称为追梦者，留在美国的计划。拜登在竞选期间仲表示，他计划重新加入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国际协议，特朗普斥责并宣布美国退出这个协议。美国的权力交接往往能够带来迅速的政策转变，但从特朗普到拜登的交接可能是美国近代政治史上最不和谐的一次。拜登的一位助手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我们将会继续为即将上任的拜登何锦丽政府奠定基础，以成功恢复对我们制度的信心和信任，并领导联邦政府。在入住白宫的四年时间里面，特朗普经常乐于推翻政治准则，他试图在2020年大选后赢得第二个四年白宫任期时努力亦都不例外。他拒绝认输或致电给拜登。特朗普通过诉讼对结果提出质疑，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声称，在拜登以微弱优势赢得到全部选举人票的几个州存在着点票违规，这个将会扭转选举结果，令他连任。特朗普竞选团队从星期一开始将会向法院提出多项诉讼，尽管在上星期二投票过程中或此后几日的点票过程中几乎并没有任何关于违规行为的报道，但几个州的点票工作仍在进行，尽管几乎全国50个州的结果都没有悬念。在全国538张的选举人票中，超过半数270张选举人票而不是全国普选票将决定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即使拜登目前在全国普选票上拥有400万票的优势，拜登在星期六跨过了超过半数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当时事态变得明朗。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累积微弱的但具有决定性的普选票领先，赢得到该州20张选举人票。在那阵时，包括特朗普最爱的福克斯新闻在内的所有主要电视新闻机构和主要报纸都宣布拜登获胜。特朗普对这个结果进行抨击，同时星期六在推特上称赞自己，说7100万张合法选票是在任总统有史来最多的一次。拜登目前有7520万票。特朗普星期日连续第二日打高尔夫球，同时转发支持者对于选举舞弊的指控，譬如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我们相信这些人是小偷，大城市团体是腐败的，这个是一场偷回来的选举。推特称金里奇关于选举舞弊的讲法具有争议。特朗普在华盛顿郊外维吉尼亚州自家的高尔夫球场受到少数人的欢迎，其中包括两个高举着特朗普2020标语的人，但另一个牌上面写着烂咗啦。周六在全国各个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大城市，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庆祝特朗普败选，包括在华盛顿的白宫外一些人高喊你被解雇了，这个是特朗普在2016年战胜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前，他在电视真人 show 学徒中的招牌台词。 領導兩黨策劃1月20日就職典禮的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布倫特話，顯示拜登為總統選舉獲勝者的選票預測在未來幾日內似乎不是太過可能會改變，但他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本周話，對共和黨人來說，再等一段時間讓州選舉官員統計出正式的結果，在某些情況之下，譬如在拜登以微弱優勢領先的南部喬治亞州進行重新點票是合理的。拜登和何錦麗在面書、推特和 Instagram 上推出帳號，使用的帳號名稱是 @transition46， 意思就是拜登將會成為該國244年歷史上的第46任的總統。在拜登何錦麗的網站 buildbackbetter.com 重建美好上，他們說，我們將以比以前更強大，我們將會在我擔任總統的第一日就採取行動，讓新冠疫情得到控制，我們將會採取行動通過我們的經濟計劃，最終是這個國家獎勵工作而不是財富，我們將會採取行動恢復回對民主的信心和對彼此的信任。他說，我們將會再次成為一個國家，在上帝之下不可分割，一個團結的國家，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一個被離合的國家。拜登在他批判性的競選活動中經常抨擊特朗普對流行病的處理，因為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美國的死亡人數上升到世界超前的237,000人。另外，當選總統計劃在星期一宣布成立一個新冠疫情特別工作組，制定他上任之後壓制感染計劃，並呼籲美國人戴口罩，正如衛生專家堅決要求的，新冠病毒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在上個禮拜六，美國新增新冠病毒病例連續第四日超過10,000宗。拜登何錦麗過渡期網站列出了針對新冠病毒的7點計劃，包括對所有美國人進行定期可靠免費的檢測，一旦有了治療方法和疫苗，就要有效公平地分配治療和疫苗，並試圖在全國範圍內發出強制口罩令。很多人對此反對，認為是對他們的個人自由的侵犯。該網站寫到，美國人民應該對新冠病毒爆發造成的日益嚴重的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作出緊急、有力和專業的反應。該網站說，它還會解決美國的種族不平等和警察改革問題，與國會合作，在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士，要求全國範圍內禁止鎖喉、停止向警察部隊轉讓軍用武器，建立武力使用示範標準，並成立全國警察監督委員會。拜登何錦麗網站還說，我們國家應對系統性種族主義時刻已經來臨，要處理我們國家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問題，還要處理背棄這個國家承諾的問題，對很多人而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布雷德馬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雖然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仲要面臨可能的法律訴訟，但可以肯定一點的就是，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激烈角逐使到這次的選舉投票率創下120年以來的新高。今次的高投票率是否可能延續下去呢？專家就說，提高對年輕一代的民主教育以及完善選民登記制度將會有助於維持選民的高度投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选举专家麦克麦当纳的统计，有超过 1.59 亿美国人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中投下了选票，投票率是 66.9%， 创下了120年来新高。2016年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对决当中，投票率是 56%。2008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是 58%。 截至周六晚間，拜登總共獲得了7500萬張選票，超過了美國歷史上任何一位總統。特朗普總統的票數緊隨其後，達到了7000萬張，實際上亦都超過了任何前總統所獲得的票數。加州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丹·舒紐爾是著名的政治戰略師，他曾經為4次總統競選和3次州長競選陣營服務，並且在2000年任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麥凱恩競選陣營的通訊主管。他對美國之音說，這次的高投票率與特朗普總統講話直接的個人風格息息相關， 他說特朗普總統是美國政治的激勵將軍，他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激勵自己的支持者，亦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激勵自己的反對者。雪柳爾又說他認為總統在民主共和兩黨陣營帶出的強烈情緒是這次大選參與人數眾多的原因。詹姆斯·博格是百姓綜合法律事務所的國際監管和合規部分的合夥人，他對美國之音說2020年的不確定性包括新冠疫情、經濟衰退、高失業率以及社會動盪，亦都俾咗大眾提供咗好大嘅投票嘅動力。佢話：佢認為大家希望重獲安全感，佢哋想為自己作一個決定，去除一啲不確定性，即使只係投票咁樣嘅係好少嘅舉措。佢話：佢認為呢啲係一個應對不確定性嘅健康嘅方式。亦都有專家認為，今年嘅高投票率同大量嘅郵寄選票同提前投票有關。由於新冠疫情，好多州放寬咗郵寄選票嘅限制。而在提前投票之中，美國人投下了超過1億張的選票，比過去多得多。雖然今年的投票率創下了紀錄，但是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大選的投票率並不高。根據皮丘研究中心11月3日公布的一份報告，瑞典、澳大利亞、比利時和南韓是全球投票率最高的國家，投票率在80%上下，而美國的投票率大約是在55%，在35個民主國家當中排名第30位。華盛頓的選舉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貝克說，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已經是所有投票之中最高比例，在中期選舉當中投票率一直只有40%，而到了黨內初選投票率一般講到25%到30%。低投票率的部分原因是一些美國人根本並沒有投票的意願。總部設在邁阿密的非營利組織內特基金會今年2月的研究顯示，有38%不投票的人認為選舉系統受人操縱，他們的票數並沒有影響力，美國政府亦都不代表人民的意志。但是同時不投票的人一般不是幾關注新聞，認為他們並沒有足夠的信息來到投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舒爾紐教授對美國之音說，從研究來看有兩個因素促成高投票率，一個是巨大的外來威脅，一個是相對的單一的人口組成，而目前美國在過去幾十年都並沒有碰到巨大的外來威脅，並且是一個人口複雜關注選題多元化的國家。他又說，在如此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裏面，大家需要克服的障礙之一是如何令到大眾站到更加統一的議題的背後，來到激勵來自自然不同背景的人參與選舉的過程。除了選民心理上的問題，專家認為美國還有一些制度上的問題，在其他一些民主國家，譬如投票率高的澳大利亞和比利時，都實行強制投票法，這項法律規定公民有投票的義務，否則又面臨罰金。雖然一般國家不會好像執行其他法律那樣嚴格執行強制的投票法，但是法律存在本身就會對投票率產生巨大的影響。智利在2012年從強制投票轉變為自願投票，並且開始自動登記有資格投票的選民，結果是智利在2013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降到了42%，2010年這個數字是87%。但是博格律師認為，美國在近期之內不是幾有可能實行強制投票，他說這種改變會涉及到修憲，難度非常大，他認為美國社會目前並沒有這方面的共識。他又說這些亦都跟美國的文化有所衝突，那個就是大眾很在乎自己的選擇權，美國人不願意其他人告訴他們知應該做些什麼。他以第一修正案舉例說，言論自由保障民眾陳述自己意見的自由，而同時大眾亦都有不發表意見的權利。他補充說，相同的他認為絕大多數美國人會說他們亦都有不投票的權利。專家又說，當一些人長期不投票之後，政客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會將他們的利益排除在外。柳舒爾教授認為，提高投票率的關鍵是在於加強教育，培養公民從小參與民主活動。他又舉例說，在美國公立學校的學生在11年級或者是12年級，也就是高中的時候才會接觸到一個學期的公民教育。 他说这些是一个为期15个星期教育有关的公民的义务，政府组成和美国地理的速成班，这些意味着他们不经意地向他们的下一代领导人传递了一个讯息，那就是民主这件事并不重要，在你翻学的头十年里面都不会有这方面的课程，然后大家期望这些年轻人在18个月之后就能够成为参与投票的选民和负责任的公民。舒柳义说，提早民主教育除了带来有助提升投票率，也将会提高年轻一代对民主的认知。还有专家认为，美国应当建立自动选民登记的系统，并且实行当日选民登记的制度。在今年的大选当中，一共有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实行当日选民登记制，令到该州的合格的选民在投票日当日登记和投票一起进行，鼓励更多选民出来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韩已经发文祝贺民主党的总统当选人拜登在今次争议不断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战胜了现任总统特朗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日11月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简短的消息，表达支持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及其竞选拍档贺锦丽参议员。南韩领导人在推特上写到，恭喜 Joe Biden 和 Kamala Harris， 我们之间的联盟牢固，两国之间的联系坚实，我非常期待和你们两位一同实现我们共享的价值观。文在寅写下包括韩文原文的推文，我对推进和开放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抱有很高的期望，愿与你同行。另外，南韩外长高京和将在星期一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之前计划好的会谈，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选举将会怎样影响到这些讨论，但首尔表示会谈焦点将会主要集中在北韩无核化上。韩联社星期日发表的声明中，康京和办公室表示，外交部一直在同拜登阵营和民主党的主要人物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沟通，特朗普并未有承认选举落败的，并誓言要在法庭上挑战选举结果。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首尔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因好像是在朝鲜半岛上几千名美国士兵的安置费用等问题而紧张，但是特朗普和文在寅找到与平壤交往的共同基础，并共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成就，包括与北韩统治者金正恩举行了三场面对面的会谈。一些观察人士预期，在拜登的领导之下，美国和南韩双边绝大部分的紧张局势将可以缓解，但是特朗普任内在北韩问题上取得的进展亦都可能会失去。斯坦福大学舒斯森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申喜旭表示，他预期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将会采取全无特朗普的方向。他说拜登政府的作风将会完全不同。他补充说，华盛顿将会回到一种更为常规的国际外交形式。在整个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17年，特朗普扬言要对平壤释放炮火与炮火，但一年之后，特朗普和金正恩开始交换一系列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推动了与文在寅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内的共同举行两次峰会和另一次会议。特朗普在2018年对记者说，我们堕入爱河，他向我写了几封美好的信。但是去年2月份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峰会谈判破裂之后，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外交活动就很少了。在上个月的一次辩论中，拜登批评特朗普处理北韩的方式，并称北韩领导人是暴徒，但如果北韩今次政权同意无核化，他不排除会同金正恩会晤。平壤尚未对美国大选结果发表任何评论，但较早前曾经将拜登称为癫狗，必须用军棒去殴打。申喜旭说，首尔正在失去一个与非常紧密且可以良好地接触北韩的合作伙伴，但他说自上次峰会以来，美韩的利益似乎存在分歧，双方在解除了北韩的制裁以及怎样对金正恩施加压力使他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上有不同的立场。 申喜旭預期下一屆政府將在明年夏天公布新的北韓無核化政策。申喜旭補充說，明年上半年將是非常關鍵時期，如果北韓試圖通過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來測試拜登政府，我不會感到驚訝。亦有分析人士希望美國新一任領導人終結束因28,000美元駐扎費用而引起持續一年的僵局。華盛頓希望南韓每年都支付13億美元，咁比目前負擔的費用增加了約一半。原先實施的雙邊費用分擔機制特別措施協定在去年年底到期，但雙方特使達成了一項臨時協議，嚟到支付在美國軍事設施的幾千名南韓僱員到12月底的工資。根據多方傳媒報導，同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的書裏面寫到，特朗普指責南韓在安全和貿易方面利用美國，並威脅說如果沒有達成更有利的協議，就將會撤出美國部隊。南韓陸軍退役中將全仁凡表示，儘管特朗普努力同北韓推動和平關係，但呢啲言論都損害咗公眾對佢嘅睇法。佢話：呢個唔係錢問題，而係特朗普政府一直喺度要求同描繪成本分攤問題嘅方式，將我哋話成係搭便車食便餐，咁就有啲太過分啦。9月嘅南韓克洛普調查發現，特朗普嘅支持率為16%，拜登嘅支持率為59%。全人飯表示，佢預計拜登政府喺費用分攤會談上，比起特朗普政府更加友善，整體對話嘅情緒性將會少一啲。但佢警告話，華盛頓對北韓政策係基於平壤嘅無核化承諾，似日前提，無論美國總統係邊一個，都將會係相同噶。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斯特羅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伊。在今年的美國大選當中，競選聯邦公職職位的亞裔美國人的人數創下了紀錄，達到兩年前的中期選舉的人數的兩倍以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的報導。
亞太裔美國人國會研究協會主席米爾克表示，包括初選在內有超過100名亞裔美國人以候選人的身份參與了競選，而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當中，這個數字只有48。這些參選人當中最吸引目光的，自然是如今的民主黨副總統當選人卡米拉·哈里斯。哈里斯的母親是來自印度，這樣使到他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的首位亞裔副總統當選人，他亦都是首位非裔、首位女性副總統的當選人。米爾克認為，今年破紀錄的數字體現出越來越多的亞裔美國人希望參加公共服務，同時亞裔參選人的數量增加亦都有利於提升亞裔選民的投票率。他說數字是關鍵，數字顯示亞裔美國人社區對選舉過程的重視的程度，大家當中有更多的人參加投票並且成為積極的公民，確實有助於表明他們對選舉結果具有影響力，因此數字總是他們用來測量選民參與程度的指標。亞裔目前只是佔美國總人口的 5.6%， 但是已經是增長最快的族裔。權威調查機構皮丘中心的數據顯示，當2055年來臨的時候，亞裔將會成為美國規模最大的移民群體。從19世紀建造橫跨美國大陸鐵路線的勞力，到後來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歷史上亞裔對美國的貢獻功不可沒，但同時就亦都一直被或者多少地看作是邊緣的群體，而在這個政治領域亦都不例外。歷史學者專長研究亞裔的印第安納大學教授艾倫吳認為，是時候將這個黑板的印象拋入歷史了。吳教授說，有這樣的一種很常見的看法，就是認為亞裔美國人對美國的選舉政治並不關心。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他想這些是一種不準確的看法。他認為亞裔美國人事實上深深地在意識政治上面的議題，雖然亞裔美國人的政治熱情不斷地提高，但是亞裔群體一直面對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未有得到大的改善。無論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美國的主要黨派似乎依然並沒有將亞裔社區看作是一個需要積極爭取選票的群體。亞太裔美國人數據中心9月份出爐的2020年亞裔美國人選民調查結果顯示，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從來 没有被民主党联系过。55%的受访者就说自己从来未被共和党联系过。另外有近三分之一的亚裔选民认为自己是独立选民，不属于任何的政党。非党派机构华裔美国人组织休士顿地区分部领导人代比陈认为，当独立亚裔选民的投票热情不断上升的时候，两党并不积极拉拢他们是一个错误的。代比陈说，亚裔美国人社区的大多数人都是独立的选民，他们不属于任何的党派，所以这样就意味着在某些地区这样的社区会是决定哪一个候选人能够最终获胜的关键，所以投入精力去联系亚裔美国人社区是很重要的。无论两个党派是否重视亚裔的选民，这些都没有影响亚裔美国人积极动员自己的社区去投票。米尔克说，在美国各地，地方组织者通过有党派或者无党派的方式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和亚裔选民交谈，确保他们知道自己拥有并且需要行使他们的投票权。休士顿的代表陈亦都表示，帮助选民了解他们的权利以及如何投票是他们在动员选民的时候需要完成的主要的任务。他又强调说，这些普及工作对部分第一代亚裔移民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来自非民主国家，过去并没有经历过自由的选举，来到美国之后亦都没有争取接受公民教育，并不明白普选权是如何被争取而来的。他说，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去投票，你不用担心有人在半夜的时候闯入你的屋企，或者你的家人被捉去坐监，但是很不幸的，这些在某些国家会发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美中两国的情报界来讲，传感设备和信息技术普及带来的庞大数据量既是机遇亦是挑战。两国都尽力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纳入情报系统，增强谍报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军民融合的科技路线通过网络入侵摄取大量数据，对美国的情报工作带来压力。美国政府必须要更加密切地和私营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公开可用信息的生成速度正在以指数方式是增长，很久以前就超出了情报系统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数据量猛增的原因有很多，它们是来自商业传感器、军政部门的精密传感器、网络机器人、开源情报、无人机、太空小卫星等等。情报机构的人力早已不能够是应对这样的海量数据。时任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戈登2019年曾经表示，为了实现确保情报优势的愿望，美国情报体系必须适应全球的传感、通讯、计算以及数据机器分析方面的迅速流行普及。这些的趋势有可能侵蚀美国情报体系以前独特的能力以及优势，而今后你们是必须要提高分析能力，并且从情报体系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当中去总结经验。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前首席技术官、副总监芬奇今年8月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将会给予全球情报事务带来新的革命。他说，在这个情报革命当中，机器将不单止是信息收集的以及分析的工具，机器还将会直接成为情报的使用者、决策者，甚至成为对手机器情报工作的目标。美国情报系统包括是17个部门，其中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在2017年就获取了1200万份的图像资料，标注住5000万个索引点。时任局长卡尔迪罗预计，他们未来20年需要处理的图像资料数量将会增加100万倍。在传统人工手段之下，政府要雇用800万个图像分析员才能够应对这样的天文数字。卡尔迪罗在一次的讲话当中表示， 美军在一个战场的一台传感器每日获得的数据量相当于国家美式足球的三个赛季所有比赛产生的高清画面。他说在这样的海量数据当中，情报机构不是驾驭他就是被他淹没。美国情报是国家情报总监下属的转型与创办公室的2020年10月22号向私营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出信息邀请书，征求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建议，以支持美国情报系统的战略举措。这个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情报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是使到情报系统更加深入地了解私营部门正在研发的技术以及是商业的做法。邀请书中特别提到，欢迎美国私营部门对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增强政府情报能力献谋出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19年1月公布利用机器增强情报，简称是AIM 的倡议，明确感情报系统的三个 A 的战略，通过了人工智能、流动自动化，以及情报界官员强化技术，维持美国的情报优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信息安全官员康乐说，他们一直在使用人工智能标记语言用于网络当中异常行为的检测。人工智能的优点是可以在众多繁杂的信息当中清楚地排除出网络当中的可疑问题。康立在一次的采访当中对联邦新闻网表示，他们是发现要侦测出系统当中的反常行为，只有当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大数据集进行的趋势分析的时候，才能够发现一些需要探索的东西。他还说，所以大家都看到的是人工智能里面网络清理以及监测恶意内容方面的价值。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领域主导地位的国际竞争加速，战场优势将会转向他们拥有优越的数据、连接性、计算能力、算法的国家。随着人工智能以及相关技术渗透到情报行动当中，这个的战场将会超越军事领域，扩展到情报领域。网络安全专家艾菲迪米亚德斯认为，中国针对美国目标进行的多宗网络入侵行动获取大量人士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中国情报机构有效整合信息，加强中国对美国情报渗透的能力。美国政府指控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黑客自2013年开始从美国的人事管理局截取了2150万份高度敏感的军政部门的人事资料。美国还指称中国黑客侵入了美国多个私营部门的用户数据库。艾菲迪米亚德斯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多个联邦机构任职，并且曾经担任中央情报局的技术行动官。他说，中国的黑客获取所有达到一定安全级别的雇员的履历资料，这个使到他们能够通过检阅这些数据，查明那些人获得了哪一些机构的安全审核，通过对比外交官名单以及其他不同职位的雇员名单，这样可以了解这些人有些什么的机会获取什么的保密信息，以及他们在哪一个的组织工作。所以这个对中国的反间谍工作以及情报锁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今年2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四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入侵美国信用报告机构以速传真，摄取了近 1.5 亿人的资料。2018年美国连锁酒店万豪国际宣布，黑客从四年前开始从他们旗下的喜达屋预订系统是摄取了将近5亿个的客户的个人资料。美国司法部长巴尔今年2月证实这个网络入侵活动出自中国的黑客之手。2015年两名中国黑客侵入美国安心医疗保险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摄取了至少7800万个美国人的个人数据。这两名黑客在2019年被起诉。 雅虎新聞2018年曾經報導，中國情報部門成功侵入曼谷太古機場的遊客生物特徵數據。報導引述一名美國前情報官員說，中國人一直從世界上所有主要交通樞紐提取數據。艾菲迪米亞德斯說，發現了中國約六次入侵獲取醫療數據的行為，一些統計顯示中國掌握了 80% 的美國人口的個人可認可識別的訊息。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沒有人工智能以及大數據是將所有這些整合在一起，這些數據是毫無用處，所以這個就是中國前進的方向。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負責國際安全與跨國威脅問題的研究員卡茲最近發表研究簡報說，正在向智能化戰爭的演變過程當中，中國、俄羅斯等競爭對手將享有結構性的優勢，在開發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走軍民融合的路線。他說這個的資源優勢將會被用來加強對美國情報行動的防禦，並且實現更加有針對性以及侵略性的進攻行動。該國簡報說，中國、俄羅斯和其他獨裁國家能夠綜合民用以及軍用的人工智能研發，並且將商業部門的創新導向軍事以及情報應用，這個使到他們能夠集中國家資源以及專有的技術，並且有可能更快地適應不斷變化的作戰環境。中國的不斷進步在 5G 以及物聯網領域，無論是防禦還是進攻，都將會能夠更快地部署以及使用 AI 支持的智能工具。他還警告，人工智能技術下的網絡攻擊可以針對收集以及通訊平台，並且利用智能惡意軟件訪問，利用或者銷毀關鍵數據以及情報。一旦進入，外國情報機構可以利用反人工智能技術在訓練集中是插入病毒或者是虛擬的數據，以迷惑美國情報機構的人工智能的算法，並且導致人工智能系統性能不佳，例如將朋友認作為敵人。此外，人工智能支持的造謠活動將會使到對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傳播虛假信息，給予試圖理解信息並且將對他的採取行動的分析者以及是決策者造成混亂。埃菲迪米亞德斯表示，雖然大家有人工智能委員會，國防部亦都是領導人工智能的發展工作，但是大多數人工智能的發展都是在政府之外完成，是在公司亦是學術機構進行的。由於政企分開，美國是不是好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全國性努力？中國不斷強化人工智能的戰略地位，並且注重新興科技在軍事以及情報領域的應用，譬如是2018年成立的南京攝星智能科技公司，就是同中國軍方要為情報部門緊密合作。公開信息顯示，該公司將會先進的算法模型同國防場景融合，為軍方客戶研發知識、情報、策略以及是反深度偽造領域的產品解決方案，還將是推出情報、輔助決策等業務領域的智能產品和技術解決方案。科技界主流分析認為，美國的人工智能基礎研究功底深厚，掌握核心技術，中國的優勢是在於應用以及商業化報告。但是情報機構的前技術行動官阿菲迪米亞德斯認為，與中國相比，美國的人工智能領域的軍民融合還是不足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的。我們在第二個鐘頭繼續使用的廣播頻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國之音中文部語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